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见证主题叫做“不可能变成一定能”。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特别感谢宇泽弟兄和木星姐妹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听到了《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听了你们节目到现在啊，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是你们对神那种坚定的信心与属灵的看见，还有别人分享见证之后，你们对信仰更深的解读，还有木星姐妹的灵修笔记等等，都对我受益匪浅。你们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心，使我从低谷当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我知道神爱我，是神的指引让我遇见可爱的你们。我的孩子在一岁以后啊，就各种生病，其他孩子生的病他会生，其他孩子没生过的病他也会生。总之啊，每天不是抱孩子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不停的吃药、打针、挂水、推拿、拔罐、中药等等等等。孩子啊，还有几次高热惊厥，120都打过了两次，还住了三次的医院。那一年的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吃不好睡不好，渐渐的就患上了焦虑症、抑郁症，一直都在黑暗低谷当中，也特别的软弱，呼求上帝救我，也救我的孩子。可似乎那一刻我就觉得上帝根本没有听见我的呼求，以为神已经离开了我。那时候我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直到我听到了《认识你真好》节目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还有宇泽弟兄和木星姐妹对神的认识和信靠，让我的心渐渐有了温暖，也让我更多的想要去学习，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蓦然回首，我发现原来我的神一直都没有离弃我，他一直都在爱着我。
孩子两岁半的时候，我又发现孩子的腹股沟那里鼓了个包，我以为是疝气，就去了儿童医院。医生说啊，是鞘膜积液，说两岁前呢有自愈的可能，两岁之后啊就没有办法自愈，就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否则呢会影响孩子睾丸的发育。此时孩子呢已经两岁半了，过了自愈的可能，我就祷告求主来怜悯医治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啊，我发现这个积液是越来越大，而且啊，睾丸里有积液的地方有的时候变色了，变成了绿色。我和老公啊，赶紧带着孩子去另外的三甲大医院，医生同样说不能自愈，需要手术。我们心想那就手术吧。医生问道，现在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我说现在孩子还有点感冒咳嗽。医生一听啊，说必须要等到病好才能再来做手术。于是啊，把住院单提前给我们开好。我回去之后啊，不甘心，我就祷告问主，真的要手术吗？由于孩子之前经常生病吊水，身体体质很差又虚弱，实在不想让孩子受苦去做手术。虽说是微创手术，但对于体质弱的孩子来说也伤元气呀。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中医院的一个朋友，赶紧就联系了这个朋友。朋友让我去他们中医院的一个老中医处问诊，于是啊就赶紧挂号。老中医说目前不需要手术，也不会影响睾丸发育，说再观察一下就可以，没有异样的话七八岁再做手术都是可以的。哈利路亚，感谢神的保守和带领。
我跟神说，在人不能，在神你那里啊，凡事都能。我把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他也是你的孩子，你的产业，你比我 更爱他，求你免受他的手术之苦。如果孩子好了，我也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忘记了每天去观察孩子积液的问题。这天啊，突然想起来，一看积液少了很多，又过了十几天，积液几乎没有了。感谢神，哈利路亚，他把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若不是神的恩典，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于是在神的面前，我只有感恩和赞美。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愿上帝纪念祝福你们，也通过你们的节目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而这一定能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乃是像我们李姐妹所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正因为如此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管此时此刻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光景，一定要知道神是李姐妹他们家的神，也是你的神。在任何的事情当中，在你看来不可能的，但只要你愿意来在上帝的面前，在人不能，在神就一切都有可能了。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熊姐妹哈，她的见证是感谢主的医治。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再次啊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今年的6月30号下午啊，我的三姐打电话给我说，她得了个小孙子，要在酒店办酒席，叫我们7月3号啊去参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三天前啊，她因为送另外一个孙子去上学的路上，有一辆汽车司机下来问他路的时候，下车时忘记拉手刹，导致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翻了我三姐的电动三轮车，并且车轮还压到了他的脚上，脚很快就肿起来了，疼的啊都不能着地。那个人把我三姐啊带到医院拍片，显示骨头没有伤，肌肉和筋呢是挫伤比较严重，已经打了三天的消炎药水了，肿还是没有消，并且啊脚疼的不能沾地。他们打算啊肿消一点，一个星期之后再去做 CT 检查。我安慰了他几句说，骨头没伤就是神的恩典，神是要叫你好好休息一下，叫他祷告交托给神，求神怜悯医治。同时呢，我也告诉三姐，我也会为她祷告，并且呢，转发了几期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给她听，让她在病床上可以好好的亲近神。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三姐啊，真的太忙了，三个儿子的孩子都是由她带，还要接送上学，并且啊，还有十几亩的果园她要去管理，另外啊，还有庄稼地要种，每天忙的啊，都像个陀螺。她以前呢，是去教会的，但是现在因为家里太忙，就不去聚会敬拜神，但她的心里啊仍然是相信神的。
我一天几遍的为三姐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怜悯医治我三姐的脚，使她能够快点的康复。你知道她真的太忙了，家里地里啊都离不开她，并且7月3号呢为她孙子的这个事情呢办酒席，还需要她来招呼亲朋好友。主啊，你若在她孙子办酒席前医治她呢，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7月2号下午呢，我打视频问三姐脚怎么样的时候呢，她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说摘了一些梨到集市上准备去卖。哈利路亚，赞美主。我问他脚怎么样了，他说还有点疼，再掉一天的消炎水就不掉了。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的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让三姐啊尽量多休息几天，等好利索了再做其他的事情。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医治了我的三姐，一切荣耀归给我的神。就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16节里面所讲，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诗篇的第145篇的第19节里面也讲到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千言万语归于一句话，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纪念你们的劳苦，赐福于你们，愿神赐你们能力、聪明、智慧，把节目做得更好，使更多的人得到造就，灵命增长，信心坚固，根基扎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在这儿得祝福你的姐姐啊，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不会因为家庭或者地理的忙碌呢来远离主，其实反而应该是在越忙碌的时候越亲近主。求神加给三姐力量，也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就走在一个黑暗的幽谷当中，似乎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但是只要我们脚前有光，我们就永远不会迷离方向。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22章第9节的经文。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箴言22章第9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这节经文的英文直译是，慷慨大方的将食物分给穷人会使自己被神祝福。以前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方的慷慨的人，有一颗柔软的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会施予援手。信主之后，我却发现我出于本性的慷慨不过是多余拥有的一种施予，甚至动机当中还存着某种优越感的骄傲。当我鉴察并想要效法主耶稣的慈善和慷慨时，我才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真正慷慨之人。我的施予中有算计，有衡量，有保留，有索取，但主的慷慨却是，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主的慷慨是不计代价的付出，主的施予是完全自愿的恩典，没有掺杂任何的思念，没有掺杂任何的目的。与之相比，我的慷慨是那么的敷衍和肤浅。但当我们真的愿意效法主基督耶稣，真正的不计代价的慷慨时，神就会有丰丰富富的补偿和奖赏。箴言12章19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11章24到25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中，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圣经中充满了如此多的应许，不断地重塑我们对慷慨的认知、动机和行动。主啊，谢谢你让我看破自己的肤浅，谢谢你教导我何为真正的慷慨和慈善。主啊，我愿效法你，更相信你的应许，施比受更有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句句不经意，眼神中飘逸，总是在关键时刻紧出东西，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思绪中清醒，明白你陪着我聪明。怀疑呢，只是我傻瓜。但如果真的爱，不会 算计，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求自己，我管你的回应永不窒息，你知道我真的爱你，没人能比你，眼神里肯定，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心，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那就是箴言书22章第9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我想在这段经文当中，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个误区哈，在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说我们施予或者说我们慷慨的方式呢，只是用我们的食物作为一个奉献爱心的方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的慷慨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食物那么简单。所以呢，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只有我们真正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要我们在这世界当中能够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曾经我在听到的过程当中，牧师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姐妹呢，每天都有两只这个瓦罐打水回家，其中有一只呢破了，回家的时候呢总会漏一半的水，那她就非常的沮丧，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那条路的路旁竟然开满了鲜花，原来就是那个破罐子漏出的水滋养了花草。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哦，有好多时候读书也好，读圣经的话语灵修也好，都是这样的道理，你总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像这个破碎的这个瓦器一样，慢慢的你这个话语呢就浇灌在你的心里了。透过牧亲今天的这个分享，让我想到那个故事，是因为牧师也讲到另外一点，其实不光光是灵修的时候我们这个日积成多啊，慢慢的神的话语就一直在我们心里扎根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就像这个姐妹打水的时候这个破了的瓦器一样，神也喜欢使用破碎的器皿，因为他的恩典正是透过我们的破碎流露出去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言外之意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家财万贯，还是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说，哦，我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还记得圣经当中那个两个小钱的寡妇吗？无论我们今天有的是多少，其实都不是拦阻我们慷慨，也都不是拦阻我们去奉献爱心的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去奉献爱心的方式，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去做。所以正因为如此，很多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所求于管家的不多哈。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所求于管家的不多，就是要他有忠心。我想很多的时候这个忠心也包含着愿做之心，就是神给了我这么多，神给我这么多的恩赐，给我这么多的财产，给我这么多的祝福，我是否有愿做之心，或者是我是否有忠心呢？这忠心就是，哎，我愿意把这些我所领受的一切能够跟别人去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神要你奉献的爱心，神要你奉献爱心的对象又是谁？你是否又真的愿意去做呢？
其实在我写灵修笔记的时候呢，我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情哈，就是主基督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他的门徒的方式，不是修补，不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去修修补补，或者说增加增添一点减少一点，不是， 它真的是把我们推倒重建，就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认知。我以前一直认知我自己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但是神让我重建，就是让我意识到说我的慷慨不是慷慨，不是真慷慨，我的慷慨是出于自己内心当中深层次的一种骄傲和优越感所带出来的慷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一个观念就彻底的被推翻了。所以当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效法神的这个标准去爱人也好，去慷慨，去施舍，去这个舍己等等，你会发现因着这个新的标准，你的生命就建立起来了另外一个新的体系。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很好的丈夫，让我们的婚姻是如此的美好。在我感谢的过程当中，圣灵就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么多年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因为我的丈夫始终有一颗舍己的心，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然后舍去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生命的这个喜好啊，或者是一些做事的风格啊，他在舍己的过程当中成就了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那今天当我意识到是因为他先有了一份舍己的爱，让我们的家如此美好的时候，那我就更应该要向神求成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智慧的帮助者，让我也有一个为他为家去舍己的爱，日子就这样越过越好了。所以我突然发现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认为说基督信仰是让我们做好人，是让我们呢这个没有忧虑啊，没有烦恼，是不是？是，但这是浅层次的。真正深层次的是神打碎了我们老我旧有当中的那一些所有的观念，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婚姻观、教养观等等全部打碎，然后恢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本意。而你会发现一旦恢复到他的那个本意上，真的是样样都有，足以饱足，足以喜乐，这才是我们真正平安的一个确据。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期待着说哦，神今天把我这儿修一点，那儿修一点，不，你应该允许神把你所有的东西击碎了，重建，因为重建以后的你将会焕发出如基督的荣耀一般的光芒。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早梦着早了好梦，直到我沉醉。世界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泪滴，赠我温暖一杯月，也赠予我惋惜，赠我一程披，用漫漫千里要风里，赠我一场空，又尽尽填满真感情。Yeah.
好憧憬，借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想一想，问自己，梦打听，远去折去了远方，愿他都安心。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说到分享呢，我又想到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坐在这些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小姑娘打水或者浇灌那些花朵植物的例子一样，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余的时候给出去并不难，真正的信心是在缺乏当中仍然相信神会供应，也因为仍然相信神会供应，我们在缺乏当中依然愿意去奉献。那个小姑娘的故事，我们看到她的水不只是滋润了那些花朵那些植物，也滋养了她还有我们大家的心灵。因此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自己不富足的时候仍然选择施予？我们是否能够选择在自己挣的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的施予奉献？而我们的慷慨奉献又是否是建立在信靠神的供应之上，还是对主的信心之上，以至于我们目前仍然有缺乏的时候，这样的缺乏就不会成为我们奉献的一个拦阻。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的确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思考。腓立比书2章4节也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多年前呢，我听到一个我学校的老师的一个讲道，他后来呢，在我们学校负责很多学生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些这个造就的一个事工。他讲到，他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呢，他说的我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说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讲完道那天周日呢，我就去到了一个这个教会附近，也不是很，他说开车大概7-8分钟的一个餐厅。当时呢，他说我就买完就走。那当时呢，就有一个女人在那里等这个大家来给他一些钱去买东西。然后呢，当时他说我就给了他一些钱，就给他买了之后呢，我就匆匆离开了。他说这个事儿也就没有在我的脑海当中具体的留下太多的印象，我也没有怎么去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突然发现有一天我在教会看到这位女士，到后来在这个敬拜结束之后呢，这个女士就过来向我自我介绍。她说我总觉得这女士好像有点面熟，但是因为作为一个牧师来讲，她又觉得说我在教会见到的人太多了，所以她说我也觉得说我看到很多人觉得眼熟，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名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直到最后这个女士呢，给这个牧师，也就给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啊，自我介绍完之后呢，就说我就是那天在餐厅的时候你给我钱买食物的那个人，最近呢我到处去走，然后走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刚好想进来听听你们在讲什么，没有想到看到的就是你。那天呢牧师非常感动，紧接着有一天他在讲到的时候，跟他的会中就讲了这个故事。牧师说，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借这机会要夸耀我自己的慷慨，而是我感谢神他自己的保守。他说，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如果那一天我见到了这位女士在那个餐厅，并且我也知道那个女士正在寻求大家的帮助，直到有一天这姐妹或者这个女士来到我们教会再次见到我，但当她见到我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给予她任何帮助的一个牧师。她说当她来向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告诉我说，那天我们在餐厅有遇到过，当时我寻求帮助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帮助我。她说又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她说我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是要告诉大家，我感谢神他的保守，让我在那一天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对我的慷慨，好使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至于这个女士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她自己也非常的感动。她最感动的当然不是这个女士，而是我自己。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这位老师也好，这个牧师也好，那天他不仅讲了一篇道，他更加活出了那篇道。因此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真爱并不是只是言语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行动。神也往往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微小的付出改变其他人的生命，而同时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
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呢，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名字叫做《神的孩子》，是由曾玉兰演唱的。但我今天要特别给大家推荐的这首诗歌呢，是由汤姆来翻唱的，是一位年轻的弟兄在2022年推出的一首新曲。我特别喜欢他翻唱的一个背景故事，他说一开始我做音乐的时候，原因就是想要把一些诗歌重新的编曲，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诗歌不好，反而是因为他们太好了，所以身为音乐系的我想要把他们编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算是向这些诗歌致敬。而其中第一首让我有这个念头的歌曲就是神的孩子。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某一个营会，之后在整个营会当中我都偷偷的在哼唱这首诗歌。对我来说，这就是诗歌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可以常常在人的心中成为生活当中的喜乐，软弱时候的力量。希望大家也都会喜欢不同于一般诗歌的编曲，更细细的品尝其中的歌词。当我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动。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当中，歌曲有很多，甚至同样的一首诗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祭司，每个祭司也都有自己不同的敬拜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永远都是一个，那就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比较晚是互相效力，是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地比重新的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孩子。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拉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北京的门姐妹。门姐妹说，回想这一年来神大大小小的恩典数算不尽，今天我的见证有点长，我把它分成了几个小段来分享。感谢主，希望我的见证能够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带来信心。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见证呢，是平安夜前夕的真平安。实际上我得回到2024年的12月19号的下午，我和阿姨带宝宝在书房玩，就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让我抱抱。我抱起来摸摸，似乎孩子的头有点热，一测啊38.5度，到晚上的时候就烧到39.5度，后来就到了41度左右，持续烧了3天。宝宝发烧的第二天早上呢，我也烧到了38.3度，又隔一天呢，我先生也发烧到39.7度，唯有我们家的阿姨幸免。我知道这是神的爱，如果阿姨也病倒了，谁来照顾我们？我的体温虽然没有先生和孩子那么高，却浑身骨头和每一寸肌肉啊都觉得酸疼，还伴有剧烈的头痛、咳嗽、恶心、口苦、心慌、胸闷、气短、嗓子呼呼的冒火、头晕、耳鸣，总之各种症状是席卷而来。这时候宝宝已经烧到快41度了，发烧期间呢不让阿姨和爸爸抱，几天几夜呢就紧紧的缠着我一个人，谁抱就立刻哭到岔气、嘴唇发紫，真是让我既心疼又害怕，我也只能拖着疼痛疲倦的身体连续作战。宝宝因为高烧惊厥呢，每半小时就会呼呼的嘴里不停的喊着叫着妈妈抱抱。因为时常被宝宝叫醒呢，我白天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休息。几天折腾下来，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一吃饭就恶心，只能喝点米粥。第二天第三天勉强能吃点面条汤，吃什么感觉嘴里都是苦的，连喝水啊都是苦的。虽然很饿，但是看到食物就恶心不想吃了，还要忍着饥饿拖着酸软无力的身体带宝宝。前阵子好不容易刚长回来的2斤肉又掉下去了。
宝宝发烧期间啊，我和先生还有阿姨时常一起为宝宝祷告，不想再带他去医院，因为宝宝两个多月大的时候曾经高烧到41度左右。当时我们就盲目的听从医生的建议，让孩子住院治疗，整个经历至今都历历在目。儿童医院为了创收，就仅仅因为一个发烧给两个多月大的宝宝过度检查，又是抽血又是验大便，各种营养蛋白检测，然后还把拍胸片的大机器直接推到病房里给孩子拍胸片。总之我不想再回忆那扎心的一幕一幕了。从此以后啊，我不再相信医院，也不忍心让孩子再去受折磨，而是选择把宝宝全然的交给神。为宝宝祷告之后，圣灵先是带我在网上寻找中医的推拿法退烧，于是我就按照网上中医教的几个穴位反复推了几遍。可是宝宝不仅没有退烧，反而越烧越高，从38度多连续高烧40度2天2夜，我既心碎又心疼，可是一想到宝宝有神看顾，我的心里啊也就一点也不害怕了。
我先生多次跟我说，医生既然给宝宝开了药就给他吃吧。之前发烧呢，先生都听医生的，让宝宝吃很多的药。我觉得他对神小信，也坚信神一定会出手医治的，只是神有他的时间。吃药副作用太大，不但会反复发烧，更会杀死白细胞，对幼小的宝宝伤害实在太大。我坚决 不让孩子服用，于是继续的寻求神。后来圣灵带我上网搜寻各种的中医方法，终于在12月20号凌晨，我刷到了一些前辈的视频，里面介绍到了小儿双手穴位的点刺退烧，刺破少商穴、商阳穴、大椎穴，各放血5滴左右，可治疗一切的小儿发烧。我担心自己找错穴位，于是呢就求神握着我的手来准确的找到这些穴位。第一天早上呢，我先是放了一个少商穴观察观察，中午12点多的时候发现没有异常，就叫来阿姨和先生配合把其余的2个穴位也放了血，因为扎穴位很疼，宝宝哭得撕心裂肺。我虽然心疼，但是为了能够早点退去高烧，长痛不如短痛。中途的圣灵也提醒我宝宝可能还有点胃热，并带领我找到之前医生开的清热口服液，给宝宝喝了10毫升，分2次服用。到了晚上10点多，宝宝体温降到了38.5度，大概凌晨2点左右就真的彻底不烧了。次日的早上不仅不烧了，体温也退到了36度，可能因为当时大椎穴我针刺的有点深的缘故，还好有神的保守，体温没有低太多，不然低温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回想一下，宝宝发烧期间也没有耽误吃喝，除了非要让我抱以外没怎么哭闹，只是一直趴在我的怀里撒娇睡觉，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妈妈抱妈妈抱。退烧的第一天，宝宝下地腿有点软，摔了几个跟头，第二天呢就基本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蹦蹦跳跳的到处玩，胃口也恢复了正常。晚上呢也没有再像往常一样让我给他唱儿歌哄睡，刚刚3分钟就睡着了。我心里知道这不是神的爱会是什么呢？是天父心疼我，衣不解带的持续带病照顾宝宝，是他赐给我一个睡安稳的好觉。因为天父知道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虽然宝宝发烧只有短短的5天，但对我来说却是度日如年。宝宝谁也不要，谁也不找，只要妈妈，这对于初为人母的我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可我即使再难受我也要坚持下去。这个期间我哭过好多次，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替我照顾宝宝，让我能稍稍的休息休息一下，可我知道天父是通过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天父知道我是一个性格急躁的孩子，就连身边的亲人谁也无法帮到我的时候，感谢我的神，他怜悯眷顾了我，让宝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康复。就算成人发高烧也需要1周左右才能完全康复，而我的宝宝才只有1岁7个月，可他在神的看顾之下恢复的是如此之快。哈利路亚，高声赞美我们的神。我不仅感慨神的慈爱长阔高深，也赞叹神的奇妙和伟大。就连没有信仰的阿姨也因着神对宝宝的医治，口中不停地赞美感谢神。神的奇妙无法测度，感谢神在平安夜之前赐给我真平安。
孩子发烧是神保守，使孩子退了烧。此时我和先生的发烧还没有退，我们就一起祷告说，神马上就圣诞节了，请您保守我们，千万不要耽误了圣诞节的礼拜。结果神真的就让我在21号早上神奇的退烧了。在发烧期间我几乎没有怎么喝水，总水量呢也就200毫升，没去医院，只喝了先生拿给我的2袋板蓝根、2袋感冒冲剂。就这样在我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他保守我居然退烧了。这时候我又突然想到几天前预约了23号的驾照考试，我就打算先取消考试，等身体好了我再重新的去预约。谁曾想到考试没有办法取消，我顿时明白了神的美意。虽然祷告的时候并未祈求考试的时候别发烧，因为那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彻底已经把考试抛之脑后了，我只想着为能够去参加圣诞敬拜而祷告。而我们的神真的是不误事的神，神给我们总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原来神早就知道预约根本没有办法在临近考试前取消，一切神都给安排的刚刚好，因为如果我还发烧肯定就没有办法参加考试了。
因为我的驾照忘记年审过了1年多的时间了，无法恢复，只能重新考科目一。在此期间没有驾照我也无法正常驾驶，我家阿姨还说考场太远你开车去吧，都老司机了，只是驾照过期了而已。我告诉她说不可以，我是神的孩子，不能欺哄人更不能欺哄神。说着我就打车出门了， 驾校离我家很远，因为怕迟到啊，就早早出来。结果啊，提前到了2个多小时。中午呢，考场要下班，而且呢，1:30才上班。和我一样早到的人啊，有很多，我们只能够在室外等候工作人员上班。就这样等了2个多小时，虽然天气不太冷，但对于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考试完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浑身发冷，头晕晕的。先生马上给我量了体温，37.5，还好是低烧，就是感觉有点心慌。退烧之后啊，咳嗽好了一些，之前一身的症状现在就只剩下咳嗽和心慌。虽然吃的不多，但是呢已经不像此前那么的恶心，至少能吃一点东西了，浑身啊也不疼了，只是不间断的咳嗽。每一次咳嗽呢都有痰排出，排出的痰是硬颗粒状的，也正是因为排出硬颗粒状的痰，我才退了烧。于是我就决定要把这个见证写下来。
正写的时候，我先生好端端的突然拿着念慈庵喂到我的嘴里，然后拿了一个清烟的药涂在我的脖子上。我非常诧异，告诉他我已经不怎么咳嗽了，他说让我再巩固巩固。没成想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我又开始咳嗽了，直到凌晨3点之前，我几乎都在不间断的咳嗽，一咳嗽就有很多的浓痰，只要排出痰后，我就感觉轻松舒服很多。就这样，直到后半夜，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居然彻底退烧了，浑身轻松，吃饭也不恶心了，顿时胃口大开，和往常基本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又是我们的神指引我的先生给我用的药，因为父神知道我体内的肺火还没有完全的清除。2天之后，我就彻底的退烧，不咳嗽也不难受了。哈利路亚，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保守和看顾，感谢神丰盛的慈爱。而我的先生他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先生退烧的见证。
由于先生的侥幸，因此他退烧之后啊，就反复多次发烧。在我发烧期间，先生也发烧到了39.7，基本上那几天他都是在一个昏睡的状态，可他至少还能休息，而我完全没机会休息。后来他自己去医院，医生给他打了6瓶吊针。原来呢，他认为这个药量应该能退烧了吧，结果却不然。而我带病连续作战，带宝宝没去医院，反而很快就退烧了。从常理上来说呢，他又休息又打点滴，怎么可能他比我康复的更慢呢？平时先生的免疫力也比我强。刚开始啊，我还认为是他在生病期间没有忌口，依然吃油腻的甜食零食，都是非常上火的食物，才导致咳嗽不退烧。而且啊，就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先生又烧到了38.5。这个时候圣灵就帮我回忆起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先生虽然嘴上说坚定的相信神，但是他的行为却出卖了自己。因为宝宝发烧的时候，他不住地跟我说，宝宝烧得这么高，不去医院不吃药就只靠祷告能行吗？你自己也不去医院能行吗？还不住地跟我说，赶紧给宝宝吃点退烧药，烧坏了怎么办，要不你和孩子都去医院吧。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显明他不是真正的相信。可冥冥之中，我就觉得神在试炼我，看我会不会动摇对神的信心，会不会辨别圣灵的带领。我也依稀觉得吃退烧药不是神给我的解决方案，因为神完全知道我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害怕西药带给宝宝副作用，根本不愿给宝宝吃退烧药。神依然让我继续等候圣灵的带领。之后神的慈爱终于向我显明，指引我看了很多中医前辈的视频，才谨慎决定了给宝宝针刺穴位放血。这种种的迹象都是神让我明白是先生的侥幸和轻易放弃神，没有等候神的时间。
于是我马上让他向神忏悔他的侥幸和退缩，我也陪他一起跪下来祷告。后来神也让我明白，他不是不疼爱我的先生，他的每一个宝贝都非常的疼爱，只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其实先生发烧之前就有点咳嗽，干咳好多天都咳不出痰，但是在发烧期间他居然咳出很多的浓痰。原来神也是在用咳嗽帮他排出聚集在体内已久的肺热。之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前一天晚上刚让先生向神忏悔，第二天早上起来，也就是圣诞前夕，他就神奇的退烧了，说话底气十足，胃口大开，吃饭有滋有味，他说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看起来啊，也完全不像是刚生过病的样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圣经的约翰福音14:27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 胆怯。以赛亚书的53章5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您是信实的，是医治怜悯的神，您让我们信靠您，等候您，就必不至羞愧。您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感谢阿爸天父在平安夜前赐给我们全家真平安，在至高之处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阿们。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你深陷的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希望我们来自于北京的门姐妹带给我们见证平安夜的前夕哈，感谢神的医治。不过在这个见证当中最后呢，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给每个家庭的带领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吃药本身真的并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包括我们的门姐们也谈到说，先生没有被医治是因为自己的小心，我觉得这我个人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的一种相信啊。因为包括门姐们后来自己也讲到，其实反而是在咳嗽的这段时间呢，神也让他的先生能咳出体内很多的这个肺热，其实神有他自己的时间。那另外急迫我们被医 医治，也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换来了神的医治，也都是神的怜悯。所以就像我们姐妹自己讲的，神用他自己的时间，我想包括先生对于孩子的这种挂心，让孩子去吃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而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牵挂。随即这一机会呢，我一方面是愿意鼓励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神的指引，就是让我们单单的依靠神，那是另外的一个情况。如若不然的话，千万也不要因为盲目的就认为说我吃药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反而弄巧成拙。
是，另外呢，就是连主耶稣都说了哈，因为病人是需要医生的，所以我们看病也不是说我们信心不足，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那我也要告诉你，的确是药三分毒，但是也不要忘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早已把很多的一些分解毒素和排解毒素的功能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木星的孩子从小发烧，一旦他烧过38度以上，我都会给他吃儿童退烧药，我孩子也健康长大了所以也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仰这件事情上，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而不是让我们失去了自由。神对我们的医治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医治，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灵里得医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自由地活在他的恩典和爱中，也自由地接受他各样的医治、看顾、保守。所以我们也要跟门姐妹讲，下一次如果孩子真的烧到38度5以上，其实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听从医生的吩咐。当然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不要让信心成为了一个法利赛人的一种盲目的信心，而是要真正的在爱里面得到自由。
没错，刚木星讲的说是药三分毒，坦白来讲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别说是药三分毒了，
食物都有毒。
真的，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都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没有100%的健康。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看到祷告的重要性。就像我们大家在吃饭之前谢饭祷告，求主来洁净，包括这吃药的时候，就急或吃药也并不是说、哦、我们就直接吞进去就好了，我们也鼓励大家祷告说，主啊，你使用这些药物，如果对孩子没有任何帮助的话，你也洁净这些药物。弟兄姐妹，那个在你吃饭之前管用的祷告，在孩子吃药之前它依然是管用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end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And in His
safety